今晚的信息本来在你的手册里面是新天新地，我在感到好像有点感动，就是要把这个新天新地的信息把它扩大。为什么要扩大呢？我们很少，至少是对我来说，我们很少听到天堂的信息，对不对？在几个月前，我跟长老和传道在讨论应该给些什么信息呢？我就建议说，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在天堂的生活，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因为我们很少都听到，所以如果我问你对天堂有何认识？有什么认识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天堂美景都是好的，每个人都知道天堂是好的，怎样的好？所以我在想，新天新地谈到天堂，可是天堂这个新天新地，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的基业其中之一个部分。神赐给我们不仅仅是很多应许，还赐给我们基业。这个什么是基业？英文叫 inheritance。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父母啊，或者是祖父祖母啊，有没有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叫遗产？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我们叫 heirloom。那很宝贵的东西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个叫遗产，也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谓的产业。有没有啊？有没有人这样留下来？这里没有，那些有钱的人他们一代一代就是传下去哦。哇，而且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什么
三代，
你传到第三代没了啊。可是这个产业，神给基督的产业啊，是永恒的，没有三代，只有一代，神赐给我们。圣经哪里有谈到这个产业呢？而且圣经对我们的产业有什么说法？我们先看《使徒行传》26章那边，这里保罗是述说主耶稣对他的话。那主耶稣他差遣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说我差你去他们那里去做什么呢？他的任务就是要叫他们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的眼睛得开。你注意，他没有说保罗你去开他们的眼睛，他说你使他们的眼睛得开，只有圣灵可以开人的眼睛。所以他说使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眼睛得开，打开灵眼，从黑暗中，当开到开了眼睛之后，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主，是不是信主了？又因信我，信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我们通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就要说，你信了主之后，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罪就得赦免了。OK， 我们停了，不 stop。你下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下文？最多讲天堂了。离开世界之后，你就去天堂，不 stop， 没了。可是主耶稣这里告诉保罗说：“你去，你使他们信耶稣得罪赦免，他们罪得赦免，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主耶稣说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天堂，天堂是基督徒基业其中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里你看到主耶稣神给我们基督徒这个基业是出于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啊。这个基业，神的基业呢，就好像我们人的遗产那样，只是给他的儿女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那边就告诉我们，保罗在以弗所第1章第11节，他说 他我们是基督徒，在基督里就他里面得了基业啊啊，我们的华文圣经他又说得或做啊，为什么有两个可能性呢？如果我们是翻译得了基业，就是我们得到一点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在他里面做了基业，就是基督徒做了成为了神的基业啊、也是有可能。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子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基业，所以你把这个旧约的概念来做或者搬过来的话，这可能是成为了基业。可是和合本的翻译者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得着基业，得着基业。因为保罗在刚才使徒行传那边也有说到，他跟圣徒们一起同得基业，所以我也相信这是得到了基业。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神给他的儿女，应许他的儿女们这个基业。那我想问大家，你对这个基督徒的基业有什么了解？有没有去思想过我们就得到什么基业啊？如果你的爸爸告诉你，我已经立了一个遗嘱，我要给你一些东西，什么东西？跟我讲，我不要跟你讲，我去世了，你就知道。哇，你心里在，哎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会不会？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好奇。我说你说当然没有啊，根本没有这个不管。如果有的话，你可能会这样子想，是不是屋子啊？是不是他的那个积蓄啊？究竟什么东西？那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应许他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基业，所以我们就要去找答案啊！而且这个答案不容易来，不容易得到。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第一章那里，他有这个祷告。保罗他说：“我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基督徒，使你们真知道他，认识他，不是知道他啊，这里认识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为什么要照明眼睛呢？属灵的眼睛，两样东西。第一，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保罗祷告说，基督徒他祷告以弗所的基督徒，他们能够知道，让圣灵光照他们，使基督徒知道他们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基业，我们需要圣灵打开我们的灵眼，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啊。那我这里问啊，可能一个不是很属灵的问题，就是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啊？可能我们只是想到属灵方面 spiritual answer， 就是啊，我们可以我们的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可能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啊。可是有没有物质的这个好处？material benefits 啊，可能我们想到物质的好处，就是神在我们的工作啊，在我们的事业里祝福我们啊。当然那个也是啊，有升级加薪，那些都是物质的祝福啊。可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基业。基督徒的基业啊，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啊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们需要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认识。为什么保罗这里会为他们祷告，叫圣灵打开基督徒的眼睛认识这个基业啊？我想 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我们都是在世界里的人，我们满腹都是世界的东西 ，earthly things。啊，我们在世界里花很多时间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属灵的东西。所以保罗就祷告说，圣灵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保罗这样的勉励我们，他说：“我们不上胆，我外体虽然是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毁坏，每一天都在死啊。当然，我们小孩子他们长大，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对不对？啊，到了一个年龄，就好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了骨头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这里呢当中，我们这里当中的年长者都知道保罗就在说什么了啊。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的内心就是属灵的生命，要一天的一天的更新。第十七节啊，虽然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我们这暂时极轻啊，极暂极轻的苦楚，那你有生病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见不到所不见的，就看不到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到还是永恒的。这里保罗是告诉我们，不要注重可以看到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注重看不到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而且这个我们的基业，基督的基业就是属灵的东西啊。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呢，帮他们跟一个小组和主日学做这一系列的查经啊，所以我这里有很多的信息啊，我整个下午都在正在整理，要跟你们分享些什么啊，一晚上讲不完了，所以可能在组织方面就有点乱啊，请大家包涵。那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两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就是要忍耐。当我们有身体疼痛啊，或者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钱也帮不了你，怎么办？忍耐，那个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仰望新的一天啊，不是新的一天，是未来，仰望未来，仰望以后所要来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当今晚我是盼望能够帮助大家，当我们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基业，那个天堂美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被提醒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圣灵不会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认知道的话呢，圣灵会用这些知识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那圣经里面有几处地方谈到基督徒的基业啊。如果你要去查，仔细的查，你在电子圣经也好，或者是那 concordance 也好，你去查 inheritance。Inherit， 对，英文 inheritance inherit， 华文圣经就是承受基业和承受。你去查这些事，你就看得到，神应许给我们什么，而且我们将会承受什么。第一，神我们的这个产基业，第一，在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什么地图 ？Sand Earth， 给你一包，拿回去。这里是什么地图？ 产地啊，或地产 ，real estate， OK， 我不要把它属灵化哦，这是神的应许啊。当然，这里温柔的人有福，这里是八福，对不对？八福是谈到神国度里面的生活，也是谈到我们基督徒现在和以后神国度里面的生活。所以在神国度里面，基督徒必然承受土地或地图啊 ，real estate。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住怎么说啊landed property 啊怎么说啊房产私人房产的OK 就是不是 HDB 啦啊也不是高楼大厦那种啊你拥有一块土地，我在新加坡一块土地多少钱啊？非常非常贵，现在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
你有，
你在新加坡能够拥有一块土地，你可能是已经百万富翁了，很昂贵。可是神对我们说，你们的基业就是地产，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勉励性啊，因为我买不起地了，基督教判了以后。我的产业。第二，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啊，这里是彼得问主耶稣哦，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就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问呢？啊，基督徒刚才我问过，好像一个不怎么属灵的问题啊。做跟随耶稣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这里彼得也有问，我跟你。跟着撇下什么东西都撇下了，然后跟从你，将来我们得到什么？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是几时？我们今天刚刚看过的，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是几时？千禧年的时候啊，千禧年的时候，那你们这十二个门徒哦，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的永生也是我们基业其中之一 Eternal Life 、要得到要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地图啊，因为那个地是永恒的嘛，所以我们要有永恒的生命来享受。我们现在的房产呢、啊，就是99年，或999，或者是什么永久的 freehold 的啊 ，freehold 也是不是 freehold 了啊？那、我们看到启示录啊，大战的时候已经没有 freehold 了。可是这个呢，这里。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啊。第三，神的国度在马太福音25章那边，明天的信息，大家还记得他的山羊和绵羊的审判吗？啊，那么主耶稣他对那些绵羊的说啊，坐站在王右边的，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 Kingdom of God， 这国度是为这神的选民的子民所预备的，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啊、哇，何大的恩典神的国度有属灵和有那个属灵方面和那个物质方面的啊、我相信这里是谈到神那个物质的 physical kingdom， 叫我们将会承受他的那个国度，而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在神还没创造世界以前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的这个国所要承受的国，也是在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第四，我们将与神的儿子一同承受神的基业。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那边，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即是儿女，就是后世，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你知道什么是后世吗？知道什么后世？就是他的 descendants、哦、他的后世。所以这个后世是指将要继承神的基业，神的产业的那个叫后世。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我们跟耶稣一起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凡耶稣所得到的，我们将跟他一起得到。神耶稣拥有什么，我们也会拥有什么。耶稣做王，我们也是同样跟他做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基业其中之一。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刚才我们读过那篇经文，第一节那边约翰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然后他形容了新天新地。在第七节那边，他告诉我们，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义，这些为业。这些指什么？就是以上那些经文，他的那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也是我们基业之一。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看到新天新地就是基督徒所要继承的，所得到的，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新天新地天堂。刚才说过我们对天堂有多少的认识。我问你，如果你去旅游，你会不会预先准备你的旅游，预先去查那边的如果你是要驾车啊，就查那边的路啊，去 Google Map 那边查这里谁驾车来这里，有没有啊？你驾车来之前有没有去 Google Map 那个地图？没有啊，你很熟悉的，哇，厉害，不用啊。如果要 KL 会不会熟悉？要不要？我也不用，我厉害嘞！槟城可以吗？
不用了，马来西亚是一条路。
我很怕在马来西亚驾车全部都是马来语，我听看不懂。两个礼拜前跟太太去了兰高威，所以租了一辆车，因为那边的车也是蛮，那路很容易的就驾去看看风景啊。我驾的时候心惊胆跳，不熟悉的路可是也是去看那个地图。所以我想如果不是马来西亚去泰国的话，你会不会查地图？对，查地图我们无论就是好像去澳大利亚啊或纽西兰，很多人喜欢新加坡人去那边驾车去看风景，对不对？你一定会查当地的路线怎样去去预备去这个旅游，去这个行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去天堂你有没有查过怎样去？信主啦 OK。 可是你去天堂，你有没有查过天堂是怎样的如果你要去美国的话，你一定去，他去美国去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天堂有什么好玩的？很少，对不对？我们很对天堂，对我们来说好像很抽象所以我希望通过今晚的一点点的信息呢，一点点的分享和精简，使我们能够对天堂更加的了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这样的鼓励我们，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信主了，你们信主之后将会跟耶稣一同生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上面的事是指什么？天上的事， 诶，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当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这个求不是说我们去祷告求能够去天堂，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求在原文里是说寻求 search。啊，这个字是用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边，你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妇人，他有十块钱啊，可是就失落一块，对不对？所以那个妇人呢，就拿起灯去打扫整个屋子，他去细细的找，华文圣经说他细细的找 ，search carefully， 同样的字，这样，神要我们去追求、去寻求、去研究上面的事，有做得到吗？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正在走天国的道路，有一日呢，我们将会抵达天堂的。所以我们就寻找上面的事，神要我们去思想天家，思想上面的事，那么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三种不同的天，你知道哪三种不同的天吗？天就是第一个天就是天空啦，那第二个天呢？圣经有说天和天上的天，第二个天是什么？太空，就是太空。那第三个天，用猜知道，天堂，神的居所啊，这三种不同的天。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他告诉我们，他被提，这个我们看过了，他被提到乐园里，所以这个乐园，他说去到第三层天的 heavens， 还有他就谈到这个乐园 paradise， 所以第三重天乐园和天堂都是一样的东西，也都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名，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指犹太人。那对他们来说，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天堂。那基督徒几时去天堂？基督徒几时去天堂？
睡了
啊！对，一般人来说，哎呀，我们死了就去天堂。对，对吧？还有一个可能性呢，主耶稣回来。哇，那么快就忘记了。天堂被我基督教会被提，我们就去天堂了。好，保罗就说我们在等待主耶稣来啊。可是那些基督徒，已故的基督徒，他们离开世界，他们的灵魂就去了天堂。所以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他就说在身里就是与主啊。隔绝，可是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了。好，那我接下来我想大家思考一下，在天堂，你在天堂的时候，灵魂去了天堂之后，会天堂是一个怎样的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生活？啊，你去到那边，你会不会认识那边的人 ？OK， 你会不会认识自己？他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啊？看得到地球吗？我们来思想一下，在启示录那里第六章那边啊，这里很有趣的一段经文，这是约翰告诉我们，当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就是那个殉道者，对，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百一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偏食，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OK， 你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样东西，几样事情是关于在天上的生活啊。 啊，第一呢，当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世界，就是睡觉啊，睡觉死亡，他的灵魂会移居到现在的天堂。啊，我刚才有说过，天堂有暂时性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天堂是暂时性，去到那边。啊，第九节，约翰就看到这些灵魂，啊，这些是什么灵魂？谁的灵魂？他说为主的道，就是殉道的灵魂，殉道者的灵魂，就是那些基督徒被逼迫被杀的那些人，他们的身体呢？身体去了哪里？
睡
觉，尘归尘，土归土了啊！可是灵魂就去到天堂了啊！可是你看到哦，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些人他们殉道被杀，他们是在地球上被杀，可是他们去到天堂的时候，他们有同样的 identity。同样的身份啊，所以他们问神啊，神知道他们是谁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一样。我去到天堂的时候，我的名也是叫做周伟华啊，没有新的名的啊，而且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会认识我的太太啊，或者你认识你的丈夫，认识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信主的话，认识你的父母，如果他们信主的话，他们都会，我们彼此都会认识，不是有一个新的身份哇，或者是去到那边洗脑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去到天堂是有这个关联 continuity 继续性的 OK。 那而且我们还记得地球上我们地球的生命以前的生命还记得还记得啊，而且神还会记得我们在地球的时候为他做了些什么啊！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侍奉我们的事工，我们做了没有人知道，也可能没有人记得啊，可是神记得，而且我们去到天堂不会被神忘记，是有这样的一个继续性啊！啊，另外第四项，你看第十节，哦，第十节，这些人他们对神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生我们流血的冤，要到几时？”他们在要求什么？神啊，几时为我们报仇？我觉得哦，要没什么不什么不怎么属灵呢，要报仇，叫谁跟他报仇？可是这是神说的。在圣经里面，神说我会为你伸冤 ，God of vengeance， 神会为他的子民报仇。所以这些人他就问神，几时为他们报仇？那想问你们哦，他们在天上，他们怎么知道神还没为他们伸冤，还没为他们报仇？他们怎么知道？去了天堂了吗？他们看到地球发生什么事啊？还有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谋杀他们的人，他看到还在杀其他的基督徒，他们说神啊，几时报仇，几时审判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得到在天堂的居民对公义和报应有深切的关注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当这些灵魂去了天堂之后，他们不会说哇，我们在天堂享受了，不管地球的事啊，地球发生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在天堂了，不会。他们很关心地球地上的事，所以他们要求神你的公义。他这里说公义的神啊，几时审判？他们关心地球教会的事啊。你想想我们现在有没有关心我们周围的事啊？你有没有关心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人，教会里面的事啊？虽然是在华文部，有没有关心英文部的事？英文部的人有没有关心华文部的事啊？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三堂：英文堂、华语堂和闽语堂。OK， 有时候那些英文部的看到我不知道我是谁， 啊，新来的人，他们要他来，因为刚刚来嘛，就先开播，还有 How are you 啊，我就介绍自己。哦，你忘了他是啊，不管，因为他是在英文部翻过来的，不管是也不会讲华语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牧师开会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彼此提醒说，虽然我们是在这个部门，可是也要关心别的事情啊，而且不只是自己的教会，其他教会你有关心吗？啊？账务查是 BB Church 的一部分啊，跟新加坡很多的这个读信圣经长老会啊，有关心其他教会的动向吗？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陈世丰收那件大案子，对不对？啊，当他们被控上法庭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没有，不是说我很属灵，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很属灵，可是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不管是什么教会，虽然我们知道陈世丰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你明白我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的做法也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怎么说他们还是基督徒？不要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啦，这样的教会怎么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不要论断，怎么说他们也是基督徒？被控上法庭，我心里也很难过。为什么呢？神的名，基督的名被损。所以虽然他跟我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派别，我也很伤心。更令我伤心的就是几年前，不用指名道姓，教会控上法庭，彼此基督徒彼此控上法庭。上到法庭那边啊，现在我也认识那边教会的人，听到这样的新闻很伤心，而且我们教会也为那间教会祷告啊，为什么要这样？当然他们也要交账，每个人都要交账，所以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事情啊，就好像这些灵魂殉道者的灵魂，他在天堂，他没有说不管了，我们在天堂已经享受了，他们还关心下面的事啊。第五，谈到祷告，这些灵魂他们向神祷告啊，而且呢是神回应他们，是直接的，神跟他们说话。那我们今天我们祷告啊，我很希望，当我祷告的时候，立刻神跟我讲话，完了我会怕，立刻得到回应哦。我们很喜欢，我盼望有这样的事情，跟神有直接的沟通，可是不能，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肉体啊，无法这样做。可是这些灵魂在天上，他们有这样的祷告。所以就告诉我们，当上了天堂之后，我们跟神有直接的沟通。十一节那边他说到，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衣服啊。我说过了啊，去到天堂不是不穿衣服的，有白衣赐给他们，那就是说那些灵魂有体型啊，也去到上面，不是变成三头六臂。也有同样的体型，衣服给他们，而且是白色的，对不起 ，BAB 的。你喜欢那时候我不喜欢白色，我喜欢 pink color，粉红的，对不起，白色的。OK， 每个都是白，当然白代表纯洁了啊，圣洁。第七样啊，这里说过，刚才说过就是。他们神跟他们有直接的沟通啊。那第八、第十二、十一节那边，神怎么样回应他们呢？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安息片时，等。”神对他们说：“你要等。”真的， 红色红色看不到，叫他们等，等什么？等待新天新地，等待神的应许啊。所以也是说，也告诉我们，在天堂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也在等待神的这个他应许的应验啊。还有第九样，当神说你等，也是说在天堂还有什么呢？时间，还有时间啊，时间和空间啊，可能天堂也是按照地球的年日啊。有24小时的一天，有一个周，有一年，一个月啊，还有最后一样，第十样，他这里谈到神说你要等一同做你的仆人和他们的弟兄，等他们在地球上那些弟兄被杀足够之后啊，神的审判就来了啊。就是说在天堂的灵魂跟地球上的人还有那个关系，还有那个继续的那个关系 earthly relationship 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大家庭，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关系是主里的弟兄姐妹，真的吗？啊，有时候当我称，我听到人家说称啊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啊我也有点亏欠。我如果真的对待他是弟兄姐妹，是我家里的人哈，我应该对他好一点，明白吗？不要称人家弟兄姐妹，可是你的关系跟他好像有点不好的，那个就不要称弟兄姐妹。你跟家里的弟兄姐妹会这样的吗？啊，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去了天堂之后，他们的关系和我们在地球的关系还是保持那个同样的主里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段经文，我想大家看到一点点这个 small window。在天上，在天堂，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堂会怎样。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地球的，是地上的身体。去到天堂，或者去天堂之前啊。去天堂之前，我们会领受一个怎样的身体？是怎样的？这个是我们看过的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这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看那个字哦，承受又出现，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肉体、血肉之体，为什么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能够去天堂？现在这个身体？为什么？啊？会朽坏 ？OK， 就是，会朽坏，会朽坏可以去啊。
罪
，OK， 一个答案，罪。我们这个肉体有罪啊！我要澄清一下，肉体有肉体就是有罪嘛 ？Body， 在这个肉体就是等于有罪嘛？那么就不要肉体喽。我们有早期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肉体是圣经有谈到肉体嘛，肉体是罪，所以凡是物质有肉体的东西都是有罪，我们就不要。他们就有那些极端的鞭打自己，你听过吗？那些去做和尚，西方和尚 Western monk， 他们为了要压制自己的情欲，他们鞭打自己，因为肉体不好有罪，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虽然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有罪的肉体，是有个罪性，其实更加清楚的是有罪性，就不能够去到天堂。天堂是没有罪的 ，OK？ 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对朽坏的身体去到天堂，天堂是永恒的，这个不是永恒的身体去到天堂过了一阵子死了没有用。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啊。这个朽坏是谈到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衰弱。OK， 我在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他很有趣，他很多年前他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或者很有趣的事。他在他的床上他用那个 vacuum cleaner。吸尘机，这个是特别的吸尘机，是吸那些bedbugs，那些床上的那些细菌啊。他呢，其实他去吸了里面呢，他去拿出来那个是叫什么我们身体所留下来的那些细胞，这些细胞。他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放在他的 office 的桌子上。有人说他的同事走过，这瓶什么来的？那我的身体，那我的身体。但他们听到他怎样，然后哎呀，为什么放那一瓶东西在他的桌子上？他说我要提醒自己，我每天都在死，我每天我的身体都在损坏。对吗？那些 dead cell 死的细胞留在你的床上，你看不到而已，所以要特别的吸尘器把它吸出来，它放在那边提醒自己，我每天都在死。可是圣经说，你的心灵要更新，每天要更新，里面的那个人 spiritual one 和神要更新。所以这就也是蛮好的提醒我们尤其是年轻人，20多岁哇，照片所以我们的肉体实在需要更新。那么我们复活了，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呢？圣经没有很仔细的形容给我们听，可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边，保罗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救主，就是主耶稣耶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是不是三头六臂？不是哦，就是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今天还是昨天有说过，当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我们跟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我的成见就是，不是我们不会像神，我们会变成 small god小基督小神，不是，可是我们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就好像耶稣的身体那样。所以我说过，那在约翰二十节那边，耶稣突然间在他们门徒当中出现，他们去锁门啊，关门啊，怕那些犹太人来抓他们嘛。耶稣突然间出现怎样出现所以他这样的出现，我们的身体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就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当我们跟耶稣回来的时候，用坐飞机，我们会飞，还是什么？有点怪，自己去思想，自己思想。这个圣经没有说是我自己猜测的。OK， 我们所得到的身体，荣耀身体，跟主耶稣一样相似的。接下来我们谈到天堂的生活，我们去天堂得到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来看新天新地，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当中有没有，我相信应该有，你去过一间新的房子，你买新的房子，你去新的房子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哇，新房子漂亮，什么都是新的HDB flat 也好，condo 也好，新的去到那边有什么感受？很开心，对不对什么都是新的那么现在呢， 那个新房子变成怎样？变成旧的房子啊、我活到这个年纪啊，我不老，可是我活到这年纪只搬家过一次，有两次，可是只是一次搬到新的房子啊、那是好像是中一或中二的时候啊、我住那边，我上次以前是住在 Kim Seng Road 那边 ，Zion Road 那边 ，Airport Road 啊、一搬就搬去竹荣，那个竹荣那新的房子，哇，进去。起初搬进去的时候很兴奋，哇，新房子啊、搬去三房，搬去四房，有比较大的空间，起初很兴奋，住了应该20多年，现在去的房子翻新 ，HDB 翻新，很旧了，我带出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都会退化，新的呢会变成旧的。你当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喜欢了，可是我们的婚姻不要这样哦，婚姻大家结婚的时候一定是很开心，可是慢慢的，哎，发觉没有好像起初的爱，希望基督徒不要这样啊，每天都保持那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好，都是会。退化，从新变旧啊！只有当神翻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新的东西。那个叫做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在圣经里面出现过4次，哎，4次啊！第一次是在以赛亚书65章那边，以赛亚书第65章。这个是预言，以赛亚说：“看啊，这神通过以赛亚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啊，这里当神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是什么意思呢？啊，是不是说我们进入了新天新地之后，我们就不会记得我们在以前新天新地就是有旧天地，对不对？在以前。地球的时候的那个生活呢，忘记了，那些全都忘记了，不是说忘记，而是说以前不好的东西不要再纪念它，因为这是新的东西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都做过一些很遗憾的事，如果你有能力有选择的话，你好像时光倒流undo， 好像我们的电脑 undo 变成不要做，你很遗憾，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有啊、我们的错误啊，可能是很痛苦的事啊，可能很羞耻的事啊，可能是很遗憾啊，很不快乐的事情啊、这些东西，神说。进了新天新地之后，不再记了，不要再去记，已经是过去，现在是新的啊！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罪在地球上的罪已经被神清除掉，所以也是神也不要记得我们的罪，我们很感恩的是啊，在新天新地这些。很坏的不好的回忆都会消失，所以主说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也不再听到有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在新天新地里只有快乐，因为神在啊。我有说过，如果天堂没有神没有耶稣就不是天堂，我也不要去。那第二次出现也是在 以赛亚书62:22节那边，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久，你们的后裔和你们名字也照样长久。”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在新天新地里有永生，永远的家。第三次出现在彼得后书那边，彼得后书他说：“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仰望新天新地的降临。那最后一次呢，第四次新天新地出现，就是在启示录21章。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启示录21章1节那边，他约翰告诉我们，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这个天地已经过去，海也没有了。这里谁喜欢钓鱼啊？啊，如果你喜欢钓鱼，你会很失望哦，新天新地没有海，钓不了鱼。可能不是谈到真正的海，我说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在海呢，在圣经里，在旧约里，是象征污秽罪恶。在以赛亚书57节那里，圣经那么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就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所用的海呢，是形容这些恶人的污秽。所以当约翰说新天新地，海也不再有，没了，就是说什么呢？没有罪了，没有污秽，没有恶人。Okay? 第二节那边请看自己的圣经，各位，刚才我们读过了啊。第二节那边，启示录21章2节。约翰又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主的新妇。什么是新妇？就是他的要结婚，他的老婆。那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言语呢？这个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心腹啊，是耶稣的，是主耶稣的心腹啊。保罗也告诉我们，教会也是什么主耶稣的心腹，对不对啊？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这个新耶路撒冷是谈到教会啊。我不觉得这是教会，就是你接下去看的话呢，你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是真的有空间，而不是不要去属灵化 spiritualize、哦、这个是教会，他用这样的关系告诉我们，幸福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你结婚了之后啦，未婚的就没有这样的关系啦。未婚最亲应该是父母，结婚之后你最亲的人是谁？在地球啊，应该是你老婆或丈夫，太太或丈夫，应该是最亲的。结婚之后会不会跟父母最亲啊？我希望不会了。那我不是说结婚之后就不要父母，不是，哎，不要误会，还结婚之后还是要尊重父母。可是结婚之后，尤其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一个人离开了父母，跟结婚之后就是离开父母，成为了跟父亲成为一体，对不对？跟妻子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最靠近最密切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神就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当时我们这些信徒和神的关系， husband and wife 夫妻的关系，就是应该比妻子或丈夫更加亲近的。如果今天 我希望我们不用做这个选择。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做选择，你要神还是你的夫妻或你的太太或丈夫，你会选哪样？我希望我们会选神。啊，我说过，我希望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抉择。啊，有什么情况下人家就要这样做这个选择呢？有时候，啊，我在美国碰过，神要恩召一个弟兄做他的传道人，全职传道人，可是太太不愿意，怎么办？怎么办？啊，有好的事业哦，你做传道人就要放弃喽，可是太太说不要，不要，所以你要选择神。还是太太，啊，这个不容易回答，是要个人与神的那个关系，啊，可是我希望大家都把神放在居首位，在心里居首位，啊，而且当然，如果他太太是属灵的话，他太太不会拒绝，因为你，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不对？就你嫁了丈夫，你就要跟从他。圣经也说你要顺从你的丈夫。所以如果他丈夫觉得神要他全职侍奉，做太太的要支持。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啊。那么在第二节里面，而且约翰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预备好了，预备好为死。基督徒预备好，这也是谈到在主耶稣那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主耶稣所预备的地方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就应验了，我们跳到第三节那边，第三节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哇，帐幕他的名字好，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就是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更新，又说我在你要写，因为这些话是信实的。在第三节那边我很宝贵的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宝贵吗？神说我要与人同住。如果今天我说我不会跟姐妹说了啊，跟弟兄说我今晚要去你的房那边过一晚，可以吗？不要啊！或者说，我们的总统邀请你去总统府，过三天两夜的生活，哇，你会不会觉得很荣幸？不要说三天一夜就够了，一夜，你说不可能？假设，想象一下，假设，陈总统。我特地来驾车他的 limousine 来到你接你去总统府住一晚，你会不会觉得很荣幸？应该会的，应该会哦，想象应该会啊。可是这里是神说哦，神说我要与你同住，我要你做我的子民，我要亲自与你同住，做你的神啊。如果我们的陈总统说我要做你的干爹，你荣幸吗？哦，我的发的是都是干货啊。神说我要做他的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去思想这一句话：我们是谁？神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不怎么了解神的属性，他的那种 尊荣、荣耀、圣洁。得救之后，就好像天父就是我们的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有事的时候求他，无事的时候帮他放在一边。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是谁，我们是谁。神既然说我要亲自跟你们同住，莫大的恩典和怜悯。还有第四节，他还说在新的耶路撒冷不再有死亡，因为不再有罪。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因为罪来到这世界，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那没有罪呢，也是没有疼痛、没有病、没有哀戚、没有哭泣了。我想圣经这里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好的回忆，没有坏的回忆。这以前一生人所做的事情、所不好的事情的回忆都忘记了，都不会去想。第五节，如果你想，哇，这个是太好了，太好了，主神就说，这些话是信实的、真实的，你们要去信。为什么神要这样说？ It's real， 真实的。当我们跟人家讲说，我中了 4D 嘞，真的吗？真的，真的。为什么这样？真的，因为人家不相信。当神讲到这个天堂美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读了之后，真的吗？不可思议。神说真的，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要去信，我们要去思想。第七节，跳到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刚才我们看过了，承受这些为业，这些就是指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也要做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和真杀人、淫乱、邪术、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火炉里，那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那第七节，当约翰谈到得胜的，谁是得胜的？请问谁是得胜的人？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进耶路撒冷哦，新的耶路撒冷。你得胜吗？行，谁？我是得胜的，有没有人？谁是得胜的人？圣经怎么说？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什么意思？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凡是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真心诚意的信，你就是得胜的。所以当约翰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换句话说，真正的基督徒就会承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基业。第八节他说到，非信者不信的，他们会进火炉。我们今天已经谈过，所以这里不谈了。第十节，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里从天下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极宝贵的那些宝石啊、碧玉啊，明如水晶。那你跳到21节那边，你看21节，他还说到12个门有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是金金，不只是金哦，飘过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哇，尝试想象一下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到处有金有宝石，很闪亮。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车哦，如果有车的话会怎么那个摩擦那个 friction 都会把那些金给挖出来。也没有 break。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尝试，我当我 读这篇经文的时候，当我思想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在尝试在想，很闪亮，闪亮，哪里的城市闪亮 ？NDP 吧，国庆的时候，晚上啊，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放那些灯光，在直升机上面看下来，哇，那个场地，国庆日场地，闪亮的，很多灯，是那个也是不是很有荣耀，也不够啊。去过纽约吗？有没有去过纽约？你不去也都看过照片吧？啊，纽约的夜景很漂亮。我想上海的夜景更漂亮。上海的夜景，去过上海吗？上海滩，上海滩分成两个部分呢、啊，一个是叫什么？对，外滩只是两边，浦东那边和旧的上海滩。啊，有旧的山，现在已经翻新了。啊，有旧的上海滩和过了那条河，就是叫浦东那边的上海滩，哇，非常的漂亮。啊、我05年、06年和07年有去过那边，做施工宣教，所以那边的人就带我们在晚上去看夜景，哇，非常的漂亮，闪闪的那些灯。上海那个东方明珠，应该知道那里大大的一个球。Okay, 很漂亮，晚上很漂亮啊！可是我想，新耶路撒冷会比那些漂亮十倍，会比我们新加坡更加漂亮十倍。到处都是金，想象不到啊！到处地下也是金，你没有钱给人挖一下哦。那个当时我想不用钱，不用去用钱啊，想象不到，到处都不只是金，是金哦 ，purified gold。你现在你的如果有。项链啊，是什么99点什么什么的金，那边是180的金啊。那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形容？为什么神这样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目的是要我们去思想。如果他没有说，只是告诉你这个是很大天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形容就是要我们去想，去思想。思想当时这个，当我们看到在眼里面看到的时候，哇，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仰望，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去求上面的事啊啊。那么继续下去，第十节，刚才有看过第十啊，第十八节跳到第十八节啊。十八节也是告诉我们，整个城哦，不只是路哦，它的墙也是有碧玉造的，城是金，好像玻璃啊。怪不得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城。那个就是谈到新耶路撒冷啊，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怎样知道这个城，当然一定是神启示给他，神告诉他，圣经没有形容神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神是怎样告诉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知道有这个城的存在，而这个城将会来啊，可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圣经哦，可是他还是仰望。亚伯拉罕当时很有钱，他还是仰望。那你想想，如果一个有钱的人，你给他看天堂，他会仰望吗？他会盼望吗？我想不会吧，因为他现在已经有那么多钱，那么大的物质，就想啊、就说我们知道谁是李嘉盛哦，李嘉欣啊，香港一个首位富豪。他的家哇大得不得了，我也形容不到啊，有 helicopter pad 直升机的降落的地方哦，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做一个 helicopter pad 啊，直升机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会仰望吗？我想不会，他的家已经是天堂了啊。可是亚伯拉罕他很有钱，他还是仰望那个神所造的城啊，那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新加坡也是蛮舒服的啦，虽然不是说大屋子啊，也是住得蛮舒服的，至少比我们周围的国家舒服得多啊。但是我们也要仰望新的耶路撒冷啊，好像亚伯拉罕那样，这是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信心。那么啊，我们来到看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有多大？你看第十六节，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尾指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度都是一样。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方块 cube， 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方块 cube。那么4000里有多长？4000里，这是中国当时的4000里。从如果我们用原文那边把它翻译成今天的那个 measurement 啊，那个量度呢，应该是2400公里 2400km， 大概2400公里，2400公里，它长宽高度都是2400公里啊，2400公里有多远？要讲多长多远啊？新加坡到这里有多远？100多公里，100多公里。从新加坡飞去香港，大概是4个小时的班机，飞4个小时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2400公里这个平方放在东南亚这里啊，整个面积会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和文莱。或者说你如果你想象到美国的地图哦，美国地图2/3都等哦，美国的面积新耶路撒冷就有那么大啊，非常非常大一个大的地方啊。可是它还不够，长宽2400对不对？高度呢？高度2400公里，我们如果现在飞机飞，不要说飞机了，飞机抵达不了2400公里，火箭2400公里去到太空了 ，OK 啊。可能想哇，天方夜谭，想象不到那么大的城市，新耶路撒冷来到地球，地球那么大。当时我说过，地球将会更新，变得新地，新天新地，就是天堂和地球联合了啊。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谁是有惧高症的话呢？你恳求神叫你不要给你那么高住那么高吧，2400公里嘞，可能对神说你给我530层就够了，你大电梯我你要多久啊？我们刚刚得到买到一个新的屋子在吉摩那边，我们就选到27楼。这样我们就去另外一座已经建好了，我们去代码去计时，27路有多快？去了27路大概是1分30秒的时间，从楼下上了27层。哇，我这样我就对我太太说，因为我太太喜欢住高了，本来我是讲低一点，她要高一点就给她高了。我对她说，我每天我们出入啊，1分钟30秒。如果之间有人要进电梯的话，可能到底层的时候要3分钟哎，浪费时间，对不对？啊，你住2楼多好，走楼梯啊，不好，要住高的。如果你住350层，哇，那个电梯，不用电梯啦，那时开玩笑，飞了，我们的身体 ，OK。啊，可是有空间，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有些解经家把它属灵化 ，spiritualize， 是有空间、有时间的。这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来到这里啊，而且我觉得更加有喜乐的，就是 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会认识每一个的人。新耶路撒冷会不会很多人啊？啊，我们现在新加坡小小的岛，现在500万人，哇，新加坡人就吵，哇，很多外来 foreign talent 不喜欢，对不对？外来的人，哎呀，回去挤到 MRT 挤挤挤，巴士也要挤挤挤，啊，去 shopping 也要挤挤。因为新耶路撒冷，我想象可能很多人，为什么呢？旧约亚当时候到不知道几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全部神的子民都住在新的耶路撒冷。你说多人吗？啊，会很多人。可是虽然是多人，可是我相信我们会认识每一个人。为什么我这么说？你有没有思想过，当主耶稣他在山上啊、变相的时候，我想说变形。变相 transfiguration， 他变相的时候，记得吗？他带了三个门徒，哪三个？彼得、约翰、雅各。而且呢，他在他面前变相，有两个人跟他出现在他左右，哪两个？摩西和以利亚。你怎么知道是摩西和以利亚？彼得说，对不对？彼得怎么知道？彼得当时没有照片，也是看不出。他怎么知道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他们活了几百年以前吗？神开他们的眼睛。当时是一个他们所经历的是一种新的，不是超凡的经验，好像在天堂那种经历。他们神打开他们眼睛，看到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认识每一个神的子民啊。我常常说，当我去到天堂，除了耶稣之外，我第一个人要见的、要握手的就是保罗。为什么保罗？他是外邦人使徒，没有保罗，福音传不到我们这里。所以我很想跟保罗认识 ，shake hand 啊！但我相信我们去到那边，因为那边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们就是全部的身体都是改变啊！我们现在不怎么认识，不怎么彼此认识啊！既然是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不怎么的有那个距离。为什么呢？我们人就是这样，不信任别人。所以就不坦诚的分享，对不对？怕有罪恶吗？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要想什么啊，所以我就有一个 arms length。当时的社会不会这样，新耶路撒冷没有罪恶，因为我很肯定你不会害我，我也不会害你，你不会撒谎，我也不会撒谎，所以我们会坦诚的相信。你们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住过港邦的？没有啊。有啊，钢棒的。你在钢棒的生活好，还是在 HDB 的生活好？钢棒为什么？
比较有人情味。
人情味为什么有比较人情味？
那时候比较有照顾的人。
我没有住过钢棒，是我太太住过。她告诉我，她住钢棒的时候，她不认识每个人，几乎每个人不用锁门的。啊，以前的钢棒，每个人都在照顾的吗？你彼此认识的，所以住港东的人马来话也会啊，广东话、福建话也就什么都会，因为大家庭啊。我相信去到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如果去到耶路撒冷像 HDB 这样哦，开门就没有见人的，你邻居都不知道是谁，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去到那边，全部的人都认识啊。我会见到你啊。如果淫秽之后呢？没有机会再碰面，天堂我会见到你。Okay? 我会认识你，我会认识你们。所以我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哇，我心里突然间很开心。哇，这样的社会，我要去啊！因为我至少我个人我很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啊，不管这个人他是有没有钱啊，我很注重关系，所以我也很珍惜人与人的关系。relationship， 那如果去到这个地方，我们认识那边的人，没有这个惧怕，说你会不会陷害我啊？你会不会做什么东西害我的话？哇，那真的很开放，心里很开放啊、不用怕什么人会为这个关系啊、会有什么好坏处啊？所以这里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和意一个 promise 啊，他看到第十二节吧，还有十二节这里，他说那个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啊，这个门不是小小的门哦，这个城门 big gate 很大的城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那么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北边有三门啊，南边和西边每一边都有三门，那么。二十五节那边他说那个城门昼夜不关闭，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和与归于那城，归于新耶路撒冷，凡不洁净的并可以行可憎或虚晃的之事的总不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才可以进这个新耶路撒冷。那我想问你，这个门用来做什么？有门可是不关，有没有用？你明白吗？有那个 gate， 有那个门，你家里那个门你关不关？一定关的，对不对？你不关，你用那门在做梦。可是这里他说门不关，昼夜不关，可是有很大的门啊、为什么呢？门通常是叫做梦 security 保护，对不对啊？在古代，这些城门都是用来防守的，很高大。可是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这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有这个很有保安的、很安全的地方。可是撒旦那是不存在的，罪恶也没有，我们怕什么？怕什么？为什么有门？为什么有这个 gate？ 我们出在新加坡，我们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出境嘛，你有没有用那个 auto scan 你的 passport 那个 auto scan 啊，那个自动门，对不对 ？OK， 谁可以进那个门？新加坡人，你有新加坡的 passport， 你放进去，嘘，开了，给你进来 ，OK， 好，啊，这个门呢，只有谁可以进？他这里说名字写在羔羊圣命册上才能进去，就是说基督徒哦，不只是基督徒，旧约信徒和在大灾难所那些信徒都能够进去。所以当你想象啊，当你走入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门打开着，你会记得你的名写在羔羊的生命车上，你会感恩，门就是开了为你开了。而且为什么三个门 welcome， 三倍的 welcome， 一个门不够，大大的人欢迎你，你进入的时候你都会记得生命车上，就好像你进入这个关卡的时候，你的 passport， 你知道我们是新加坡人，只有新加坡的 passport 才可以跟你打门开嘛、okay？ 新耶路撒冷就是提醒每一个住在里面的人，进入进或出的时候，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这里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天堂美景，你也仰望那边那时的生活，仰望那时的美景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您的启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您不仅是拯救了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孽，您还赐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基业和应许。恩主，我们恳求您打开我们的灵眼，使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这些基业，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基业，好让 这些真理，激励我们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恩主啊，我们盼望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在未来的一天都能够在天堂重聚。恩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如此仰望交托，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